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芬兰边境和俄罗斯相接，是欧洲防范俄国重要防线。在芬兰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际，美国亦透过连续军售强化芬兰防卫力量，继11月28号宣布对芬兰出售导弹外，12月1号再次同意出售另一笔3亿8千万美元军武。CNN 报道，拜登政府同意向芬兰出售3亿8千万美元军备武器，并在礼拜四告知国会，包括350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刺针及其相关设备。美方表示，这项军售武器可以提升芬兰的防卫和震慑能力，芬兰有意使用这些防卫武器和服务来加强国家军备，此举将增强欧洲北翼的陆空防御能力，支持美国欧洲司令部的优先目标。之前美国国务院批准向芬兰出售 AIM-9X Block 2型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AGM-154 滑翔炸弹，军售总价约3亿2300万美元，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多个北约盟国出售武器，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多个北约盟国出售武器。拆弹专家一号拆解美国驻西班牙马德里大使馆一个邮件炸弹，这个已经是第六个寄给备受瞩目目标的爆炸物装置，促使西班牙加强维安。最新炸弹包括在美国大使馆，被维安官员拦截后交由西班牙警方引爆。路透社报道，这波事件始于11月24号一个寄给西班牙总理桑杰士的邮件，马德里政府为此加强公共建筑物周边维安。自11月30号起，又有类似爆炸物装置分别寄往西班牙国防部、一处空军基地、一家武器制造商以及乌克兰大使馆。乌克兰大使馆一名安保人员受到轻伤。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布雷斯一号访问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并同乌克兰防长黎兹尼科夫会面。罗布雷斯说，邮件炸弹阻挡不到西班牙支持乌克兰，这些邮件或其他暴力行为都不会改变西班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欧洲联盟对乌克兰清楚且坚定的支持。美国太空军中将尼娜·阿马格诺12月1号警告说，中国的航天技术在快速提升，和美国的差距在缩小。阿马格诺是美国太空军的第一任参谋长，他表示澳洲位于南半球，对于美国非常重要，具有空域意识的澳洲能够跟踪和监视近地轨道上的所有物体、卫星和碎片。和阿马格诺中将一起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开会的美国太空司令部副司令约翰肖指出，他的司令部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了解我们领域内正在发生的事，并表示需要齐心协力定期监测地球周围的空间。这两位将军在坎培拉和澳洲的同行和国防官员开会讨论双方关切的安全问题。去年9月，美国、英国、澳洲宣布建立三方安全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共同努力为澳洲建造一个核潜艇舰队。与此同时，印度和日本与美国和澳洲一起对四方合作伙伴进行了改造，决定合力帮助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佛罗里达州地方法院法官坎农今年9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审阅文件，以判断是否有些记录可以不送交调查。司法部对此提出上诉，亚特兰大的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礼拜四作出对司法部有利的裁定。联邦调查局8月8号搜查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俱乐部庄园，查扣约11000份文件，其中约100份注明为机密。川普两个礼拜后提出诉讼，要求法院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第11巡回上诉法院合议庭表示，坎农无权批准川普的要求。 坎农九月不单止同意任命特别主事官，亦禁止调查人员在特别主事官检视文件期间取得大部分记录。合议庭礼拜四亦都推翻咗呢项禁令。针对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嘅裁定，川普可能会向保守派居多数嘅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表示，呢一项裁定七日后先生效，川普好可能喺呢段时间内采取行动。川普嘅发言人话，川普将继续对抗以沦为工具嘅司法部，同时替美国同美国人民提出主张。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同意就拜登政府是否可以免除数百万美国人的学生贷款债务作出裁决，最终裁决应该会在六月底前作出。法院在一份未签署的命令中没有对政府的紧急请求采取行动，政府请求法院允许立即推进债务减免计划，但大法官同意了白宫的另一项请求，即法院而家受理此案，以决定免除债务是否是总统权力的合法行使。减免大专时期欠债是拜登竞选承诺。经济学家担忧现时削减债务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拜登政府八月公布计划，年收入少过125,000元可减最多10,000元，已婚夫妇减免门槛为年收入少过250,000元，接受联邦佩尔助学金更可减最多20,000元。政府指出，至今约2,600,000人申请学贷减免，已经批准约1,600,000宗申请。拜登的这项计划受到六个州反对，11月获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违宪，颁下禁制令，美国政府要求最高法院介入。中共网络监管机构施压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对清零抗议信息的审查，并禁止对翻墙用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售卖和搜索。《华尔街日报》12月1日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网信办11月29日指示科技公司扩大对清零抗议活动的审查，包括腾讯和字节跳动在内的公司都收到了当局的指导意见，要求为互联网审查团队增加人手。这些公司还被要求更加关注和抗议活动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关注和中国大学的抗议活动以及和新疆火灾有关的任何信息。知情人士称，这些指令是在网信办的一次内部会议后发布的，官员还被告知要求中国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公司和互联网内容平台进行一次新的清查，删除销售和教授如何使用翻墙 VPN 的信息。在中国，公司被允许使用主要由国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特许 VPN 来发送安全邮件和传输数据，这个亦都成为1997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人访问外部网站以绕过中共复杂的监控系统的一个途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礼拜四，包括民主党籍的苏利文、麦克利以及共和党籍的麦康奈尔、杨恩等42名国会参议员在设备中共驻华府大使秦刚的信中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抗议活动。信中说，我们在这里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抗议活动的反应，并提到北京当局1989年暴力镇压学生的运动，造成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死亡。信中还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警告中国共产党切勿再次对和平抗议的中国群众采取暴力镇压手段，他们只是想要更多自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个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造成巨大损害。最近一段时间，中共不断实施全球最严厉的 COVID-19 防疫措施，导致多地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而面临动荡，而这个亦都是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首次爆发的大规模公然示威运动。欧盟执委会目前已要求欧盟27个成员国将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定在每桶60美元，希望能够压止俄罗斯能源收入的同时，又能够稳定住全球供应。 之前，欧盟内部曾经对于是否应该实施以及实施上限的价格存在意见分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西方想借住为俄罗斯油价设价格上限，发挥欧盟在保险机制和海运产业的威力，作为削弱俄国战争资金努力的一环，同时兼顾全球原油价格稳定。这项俄油价格上限需要欧盟全体27个成员签署，才能够如期在12月5号生效。而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成员国表态反对，但波兰觉得应该将价格再压得更低。一旦欧盟通过实施俄油价格上限，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亦会签署。欧洲成员对于欧盟成员应该能够在12月2号完成签署表示乐观，但对G7成员的动向没有太大把握。欧洲官员担心将无法赶在这个周末前一起完成签署。据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在为期两日的北约外长会议结束后表示，北约会员国依然对北京的胁迫政策感到忧心，包括他散布假消息、迅速而不透明的军力扩张以及俄罗斯的合作。布林肯表示，尽管北约持续专注于维持对乌克兰的一致支持，但会员国亦希望北约考虑到新的挑战，包括中共构成的挑战，以增强应变韧性。与此同时，布林肯强调，美方依然会在可行的情况下致力于维持与中方的建设性对话，同时乐见双方有机会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先前五个大楼曾经提出报告指出，中共根据目前的核武扩张速度，最迟在2035年将拥有1500枚核弹头，突显出美国对中共军备扩张的意图日益担忧。而在布林肯发表这一项谈话之前，俄罗斯方面表示，俄中双方的战略军机已经在日本海和东海上空进行联合巡逻，包括图波列夫95型红色长程轰炸机。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礼拜四再度交换战俘。据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表示，礼拜四又有50名乌克兰人回到家园。俄罗斯国防部礼拜四亦称已经接到50名战俘回国。今年十月，俄罗斯曾经在与红十字会的会议中宣称关押了约6000名乌克兰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莫斯科出兵入侵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名战俘回到乌克兰。他在与俄罗斯和亲俄分子再度交换战俘后发文，并在社群平台 Instagram 上传数十名男子的合照，其中有些人手持国旗。泽连斯基在发文中说，在今日交换战俘后，累计已有1319名英雄返回家园。他表示，我们会持续努力，直到俄方所有的人回来为止。标普全球警告，随着借贷成本上升，2023年美国和欧洲的投机级的企业违约率可能翻倍，甚至是目前水平的三倍。路透社报道，到2023年9月，美国和欧洲企业的过去12个月违约率可能分别达到 3.75% 和 3.25%， 是2022年9月的 1.6% 和 1.4% 的两倍几。标普亦都指出，违约率达到 6% 和 5.5% 的悲观预测并非不可能，因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潜在的全球经济衰退时间、广度和深度。根据标普2023年展望报告称，预计信用评级会恶化，因为很多企业和一些主权国家的基本信用会进一步恶化。随着乌克兰战争等冲突，气候紧急事件和未平息的疫情，令全世界更多人陷入危机，甚至面临饥荒灾难。根据联合国年度全球人道主义概况报告估计，明年全球将有约3.39亿人需要某种形式的紧急援助，比去年预计的人数大幅增加了6500万人。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葛瑞菲斯表示，这个是惊人的数字，令人沮丧的数字。 这里亦显示明年的人道计划规模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同时这个亦意味着地球上超过4%的人需要协助，人数已经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数。联合国这个礼拜呼吁明年人道援助资金应该达到$515亿，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同去年要求的$410亿相比，联合国要求的2023年的金额增加了25%。2022年援助金额虽然是今年期间上调至$500亿左右，但只有不到一半的资金到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